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求神今天早上借着他的话语来勉励我们。请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悦纳的日子，也是拯救的日子。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恭恭敬敬的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运行，向我们说话，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愿你使用他。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后第一世纪81年到96年期间，罗马的皇帝叫做窦米田，有了翻译叫做窦米先，他在位的这前后16年期间，杀了许多的基督徒，而且手段非常的残酷。有一位史家，同一个世纪的叫菲尼，说这位皇帝是冷血皇帝 Cobra Emperor。那么这位皇帝他杀基督徒非常残忍，而且他是罗马皇帝当中第一位，他要求就在位的时候就要帝国的百姓来尊他为神 God the Lord， 尊他为全地的主 Lord of the Earth。见到他要呼喊 glory 荣耀，呼喊 holy 圣洁，呼喊 thou alone 唯独你，没有别人值得尊崇。因为这个缘故，许多的基督徒就不愿意跟着这个大众一起这样呼喊，以至于许多的基督徒就被下到天里头，甚至就殉道。使徒约翰是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当时硕果仅存的，他也一样不能幸免。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他虽然活得很长，他是被流放在拔摩海岛，在那里我们知道最后他写的启示录这卷充满的这个意象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卷书，也是非常难解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讲到末世的一卷书。那么在这个之前，他在以弗所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常常对着弟兄姐妹他就有所勉励。主后第四世纪的教父叫埃罗米，在他的加太书的注释里头曾经提到，年老的使徒约翰在以弗所教会里头怎样劝勉那边的基督徒，那边的弟兄姐妹。他已经白发苍苍，走路也走得不稳，使他的学生就扶着他上讲台，声音非常的面容非常的苍老，可是声音非常的雄浑坚定，这个当中坚定当中却是非常的温柔，每次讲的时候就颤抖着这样说：孩子们啊，或者我们这里提的约翰一书里有提到非常多次说小子们啊，他够资格讲小子们啊，因为他连续非常老我们当中够资格不太多我就不够资格了。他说：孩子们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孩子们啊，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孩子们啊，我们要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头的就是住在神里头这类话在约翰一书里头呢一直出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他有一点他的写作跟那个保罗很不一样，保罗非常逻辑那么约翰呢你几乎很难跟他来分类 好像跟他分成这样段落，逻辑段落很难分的，很难的。那么，我想跟他的年龄有点关系啊，恐怕哈。那么每次上台就讲这些哈，就讲啊，神就是爱，你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住在主里头。到一个地步，耶罗米说，就会众当中就有人说，老师啊，你讲点别的好不好？怎么都讲这个呢？你介绍一些新鲜的好不好？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还怎么了？这一点我们能够做到就够了。孩子们，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就够了。我想老约翰的美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能够照着约翰一书里头他的教训我们来去实行的话，那么将是何等的不一样。那么这今天我们所涵盖的范围，二章的三节到十七节之间，至少有六次提到认识。那么我就用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从四方面一起来分享啊，讲到爱神，讲到爱人，讲到长进，也提到不要爱世界。认识这个题目在约翰的著作当中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用的词，他用两个希腊文的动词啊，我就不提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出来啊，都是动词的形式，不是名词的形式。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里头呢，加起来有181次之多。那么他又是为什么不用名词的这个所谓认识呢 ？Gnosis 啊，这个字呢，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当时有一些基督徒的团体，那么误用了这个 Gnosis 这个词。那么上个月胡明志弟兄他跟我们分享第一章的时候有稍微提过，这就诺斯底这个团体。那么约翰为了撇清跟他们这个关系，就故意就不加使用这个名词的形式，以免所谓的同流合污。第二个理由是，照约翰的了解，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知识，不在乎他学到多少圣经上的道理，乃在乎他所经验的怎样去行，他所经验的是怎样的生命。所以认识在约翰的著作里头，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头还有四层不同的意义。这四层不同意呢，可以分两大半。头两种就是有关知道一些事实或者了解一些事实。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他怎么说呢？我们肉身受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前面说就晓得，这个晓得就是知道这个事实啊，了解这个事实。那么下半段呢就不一样，是认识他，是认识他就不一样。这是后两种的一个含义。头两种是提到说啊，知道这个事实，了解这个事实。那么后两种呢，第一跟相信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约翰他写相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用名词的形式，都是一种动词的形式，信入啊，是相信动词，所以密切，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认识你独一的儿子，应这是你所看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哇，这个里头意义在这里。那第二个呢，是进展到跟主有位格上的团契，或者说位格上的相交。那么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观点，所以提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个晓得是认识他，这个认识绝对有位格上的团契跟相交的关系。那么这个用语在整卷的这个约翰的一书里头到处是弥漫的。 那么头两种有点像希腊人的一种观点，哦，主观，客观上的了解，哦，是一种的第三者这样研究它啊，这个部分好像头脑上面的一个知识而已。后两种是心灵上的一种的五体投地，那也是行动上的有所表现。约翰讲认识神，提到第一点要爱神，就这个道理。所以约翰在这个二三节到六节当中呢，他提了好几次人若说若说啊，这个是标准了他的三段论法。如果比如说这个啊，第四节就这样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好吧，他说这就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头了。第六节也一样有这样的说法，第九节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个跟第一章的第八节第十节加起来至少有五个用人若说我们若说，那么如果我们不照着行的话，那么他结论就很简单，就是跟神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遵行诫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语啊。那么在这一段里头，三节到六节里头总共就出现了四次之多，意思就是在爱的行动上面要证明或者表现啊，一个基督徒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他是不是在主里头，他是不是在光明中行，那么就在表现在有没有爱神，所以有没有言行一致的爱神，口里说行动上没有这个表现，这个在约翰的讲法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个人就是说谎的，而我们要拒绝那个说谎的。在这里说我认识他不遵守他，那么这个很严重，他就是说谎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约翰在后面提到说真实啊，真光啊，这个就讲的真实，那么在这里头也是一个对照。所以是否认识神，第一在行为上要确实的遵守他的诫命，第二要拒绝那个谎言，第三在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很严肃的一句话。接着下来在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要以当为弟兄来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主的爱，然后呢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么这个是标准是非常的高。那感谢主，他说如果你爱神的话，在他里面呢实在是完全了。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个完全的概念，倒不是说我们考试都100分，不是这个意思的，乃是一种态度上，是一个方向上主来称许我们。所以接着下来在第三段12节到14节里头，他就有很多的勉励，很多的称许。那这个称许当中他提到一些小子们，他胜了二德，小子们他们做很多一些的表现，其实我认为他们不见得是完全的完全，如果照所谓100%绝对性的角度来看，但是神喜欢我们有这个态度，爱神这个态度，那么神说他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爱神的心，这个另外的 NIV 的翻译比较说神的爱他在里头是完全的，我觉得这两个意义都非常好。爱神的心神看是完全的，神爱他的心在里头有一个完全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必有那种好像我们永远得不到，所以我们的气馁，不是的，神希望我们有一颗爱神的心，愿意来遵行神的诫命，拿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标杆，为我们的榜样。第二，是不是爱人？他提到说， 这个命令是旧命令，是你们起初所受的命令，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所以提到这个命令是旧的命令，对照当时许许多的言论来说，先起的言论来说，使徒约翰提到说，这个命令是你们早就听过了，你们起初就听过了，不是所谓新起的一个东西。我们来对照一下，看一下约翰二书就更清楚了。约翰二书的5章5节到7节，我来读给各位听。约翰二书5节，太太啊，那个太太指的是教会啊，我说教会啊，约翰二书5节到7节，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的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所出来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啊，很清楚。所以他提到是这个旧的命令，一方面说你们早就听过，你们晓得了，不是现在外面迷惑人的许多敌基督的这些的观念，包括当时的诺斯底主义。接着下来就说，这不是旧命令，是新的命令，乃是一条新的命令。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命令呢？约翰福音13章那里就很简单，就很清楚，就可以让我们晓得。13章的34节，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等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对门徒们语重心长的这样的勉励，13章的34节。我们同声来读约翰福音13章34节，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到这里到35节大家很熟悉。然后15章的12节又有同样的话，15章的12节，约翰福音15章第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讲到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13章说这是新的命令。为什么说是新呢？因为在于主来说，这个命令是真实的，是实际的体会来说呢，也是真实的。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一个新的命令，从时间上也是新的，从里头的内容来说也是新的。因为当主耶稣这样的提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有个约的那个意义在里头，是一个新的一个约。所以这个当中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命令是一个新的命令。接着下来说，这在你们看是真的，在主看是真的，在你们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我非常喜欢这两句话，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从两方面来一起来看。无论第一方面，从宏观的这个人类的历史角度来说，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受死，他复活升天，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团体，所以带来一个新的命令，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这个是这个人类的救恩历史来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第二，从微观的或从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经济角度来说，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腓立比书二章保罗的一个来描述，我非常喜欢二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我来读给各位听。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底下那句话非常喜欢，可能有些人会背啊。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什么？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就表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世人看这个人真是发光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发光，我们只是反射神的耶稣基督的这光而已。所以提到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就是世人看见在我们身上有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真光。弟兄姐妹，这是非常有力，也是非常能够劝勉人。请问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是不是像明光照耀呢？有没有像生命的道来表明出来呢？如果我们还说我们在主里头，说我们行在光明中，可是我们恨弟兄的时候，他这里说到如今还在黑暗里，而且也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如果是爱弟兄的话，他就是住在光明中。约翰一书三章那里也有提到，十四节到十五节也提到说，如果没有爱心的，他仍住在此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那么在前面就提到这个该隐杀他的弟兄，就是他弟弟。那为什么杀呢？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所以这里头呢，人类史上第一宗的杀人事件就是兄弟相残。如果恨弟兄，使徒约翰说你还在黑暗里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跟你有没有关系？而且在黑暗中在摸索，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恨了一个人，如果恨到这个地步的话，使约翰说那么耶稣基督恩典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认得一个弟兄他很不喜欢某一个人，很生气，讲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我实在是路所在路上，我都不一定可能看到心里对他怀恨在心。到一个地步说什么，如果天上在天上有一天在天上见面了，我也不跟他打招呼，我这恨到底啊。我都差点告诉他，如果你这样恨的话，天上不是他见不到你，是你见不到他。如果你想有弟兄向你想怀恨，你要跟他你拿礼物要献祭的时候要跟他和好。如果心里怀恨，我们怎么来信？别人对我们有怀怨要跟他和好，我们让对别人的怀恨，我们怎么来说这我们是爱神，我们是在主里头呢？我们怎么说我们是认识神啊？他都照约翰的讲法，这门都没有。所以真正的爱人呢，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意思就是说没有犯罪的可能，犯罪的缘由。所以是不是爱神爱人，在这里他有一个勉励。时间关系，我们继续进行第三部分。那么是不是长进？说我们认识神是不是有长进？那么在这里十二节到十四节跟其他的部分就非常特别啊，很不一样。因为感觉好像老约翰对着会众，那么有一个 这个美丽啊，这个美丽呢就用比较是柔性的 approach 的进入来跟他们提，这里提到说有小子们啊，有父老啊，有少年人啊。那么有人说这个大概有年龄的分别啊，少年人是这个最年轻啊，小子们呢这个更年轻啊，父老呢就很年纪很大啊。不过一般的说法是小子们呢这个用语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说法啊。在约翰一书里头我们看哈，这个二章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八节、二十八节，那么三章呢七节，四章呢四节，总共有六七次的时间都提到说小子们啊，小子们啊。所以一般的讲法就是小子们啊就涵盖父老跟什么少年人，而少年人是什么呢？45岁的都算少年人。所以我们当中你还没45岁你就少年人哈，虽然你44岁你还是少年人。45岁以上的就父老了哈。所以你跟我一样啊，也许你也是父老了哈。那么在这里这里有提到是在灵性上长进有一个起点，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目标，我们不要说终点啊。那么起点是什么呢？是罪得赦免，你们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还有提到要认识父，灵性的一个进展，哇，这比较对年轻人来说了啊，这上面来说，你们圣人那日子，13节有提到，14节又在提到，你们刚强，哇，这非常好。然后神的道藏在你们心里，哇，这个教会这是战斗力十足、活力充沛的教会，因为教会当中的年轻的一代呢，他们非常的active 哈。我感谢主，我们今年这个我们的这个短宣呢，线上短宣，听说有超过50位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大半是年轻人啊，他们出去短宣的时候，有一点这个味道，我们就跟他说，哇，感谢主，你们胜了二子，你们是刚强，哇，神的道常常存在你心里，所以约翰呢，就这样美丽会众当中啊，这个比较年轻的，那么。凌晨的这个目标就提到父老啊，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起初原有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你们认识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以父同在的你的生命之道，你们认识他啊，感谢主，这个认识是多年来生命的经历啊。那么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少年人的精力充沛，活力十足，我们也需要非常能在属灵上有些经验的来带领，不管是小组团契或者教会的各样的施工，因为他们在主里头的经历可以指引许多年轻一代，给他们有好的榜样。我们感谢主每年我们教会有几次的洗礼我们都很喜欢听一些受洗的年轻人过来见，就是受洗在灵史上比较年轻的，这个他们就蒙恩得救喜欢听他们的见证无论是受洗见证也好，或者一些侍奉见证，我们都很喜欢。我这里有记下来这个去年的9月23号有位弟兄在礼拜二的祷告会当中，他就做见证我就这样写他说我信主之前呢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一个理由，跟别人比较说你的生活比我好，你当然信耶稣啦还有呢你生活没有好信耶稣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第三点，你生活跟我差不多，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或者说我生活跟你差不多，我为什么信耶稣？所以比我好比我不好跟我差不多，我都成为我的理由，我不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不是用这个来做比较。那么再回头来看，就觉得很可笑。 那么这个弟兄提到说信主之前的他的一些的开车的时候一些反应是什么呢？在开车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有时候 road rage 哈，就是rage， 就是有人就开车乱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开车也乱开，对不对？那么信主之前开车如果碰到路上的状况的时候，那么心里就会嘀咕说，这个人开车这样开迟早要出车祸。他没有透过大骂，我有点咒诅的味道，对不对？那么信主之后呢，他的反应就变成这样，他这样说，这个人开车这样的开格外需要神的恩典。就晓得为他祷告啊，即便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信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改变。这样的故事在我们教会里头真多啊，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你尽量能够来参加礼拜二祷告，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见证哈，弟兄姐妹，还有包括宣教士的一些回答的一些的见证勉励，我们都一起来可以来聆听，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的这个讲到的这些对象啊，这些团体呢，有一个很美好的属灵上的一个氛围或者说气氛，有父老，有少年人。这些小子们来彼此齐心，彼此来鼓励。那么这种心情，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可以很明显，我们可以读到。最后，有没有认识神一个标记，或者说一个证明，就是对于世界是怎么看的？仍然爱世界吗？或者不爱世界？这个世界在约翰的著作里头有三种涵盖三种范围，一个是很简单，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你见到的这个宇宙你看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节，他在世界也是见他造的，这个世界就是很清楚，就是他所造的宇宙而言。第二个含义是指世人，他在世界也是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后面那个世界指的是世人而言，很可惜许多的世人却是不认识他，所以前面的世界跟后面世界有一点差别。那么第三个也是我们这里就是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这里提的，这个世界总共出现有六次之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世俗的一个价值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已经被撒旦魔鬼所掌控、所掌握。所以五章的十九节，约翰这样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他就。约翰就是在这里我的勉励，这样的世界上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说这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其实很简单，是不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可以做一个了解。有长远价值的不会是世界能够给予的，不可能的事情，乃是从众光之父、从父神而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不是从世界来的，乃是从上头、从父那里来的。所以来源是非常不一样。还有呢，这是不可相容的，好像水跟油一样，不可能混在一起的。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可能在那里面，因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这是雅各书四章里头所说的话。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 所以不可能同时两个都要。所以有个笑话很多人都听过了，主学老师对主学的小朋友人家说，也就是讲了台独跟拉萨勒的故事，拉萨勒在世上的时候就是炒饭吃，非常愁苦。那么死了以后却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头，可是那有钱的财主呢，在今生呢非常奢华宴乐，可是到了死了以后却是在地狱里头。老师就问孩子们说，你们希望做哪一个了？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哇，那个学生就很聪明，尤其说，老师我两个都要，我在世做财主，死了以后做拉萨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结局不一样，短暂，一个是有永远的价值。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提到潘霍法他的书的一个介绍，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也有些人可能也读过，如果你有机会，可以非常鼓励你去读。他是追随基督，另外一个名字，其实名字叫做能做门徒的代价。他提到两个观点做比较，他说一个是廉价的恩典，一个是昂贵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是把恩典当作一种教条，一种的一套的原理，或者说一套的制度。那么先生罪的赦免只不过是普通的道理罢了，那么神的爱也不过是基督徒对神的这种的一种的高雅的一个概念罢了。好吧，人们呢在知识上接受这种概念，哇，那就是罪得赦免呢。我想我们当中准备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受洗的。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是先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是先讲受洗礼却不遵守教会的纪律。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是领圣餐，我们等一下要领圣餐却不必认罪，这个叫做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是要获得赦免却不需要本人亲自的忏悔。而昂贵的恩典是什么呢？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弟兄姐妹，福音书上耶稣基督出来开头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来跟从我。福音书写到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对门徒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样，来跟从我。廉价的恩典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廉价的恩典不是廉价，昂贵的恩典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昂贵的恩典是什么呢？是叫人付出他的生命为代价。他是昂贵的，因为叫人付出生命的为代价。他又是恩典，因为他赐给人那唯一真实的生命。他是昂贵的，因为他定人的罪。他又是恩典，因为他使罪人得以称义。昂贵的恩典就是主耶，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他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你爱世界吗？如果一方面又跟爱主说爱主，一方面又在世界里头来打算，这是廉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你的圣灵在我们头运行，叫我们来在你面前有个反省。主啊，我们真的爱你吗？我们真的爱人吗？我今天比昨天有长进吗？ 主啊，我仍然在世界里头在打滚啊。我们求主你怜悯，施恩怜悯我们，也恩待我们，叫我们日日与主来同行，认识主更深刻。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